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最近读到一位朋友的心声，他说他根本看不起自己，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整天把自己锁在房子里面，要么就是抱头睡觉，要么就是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更多的跟人接触。他总觉得周围的人都不接纳他，他做那样都是错呢，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只想与人疏远，缺少朋友，孤影自怜，甚至有时候自纠、自责、自罪、自卑，优柔寡断，根本没得任何的竞争意识。他非常的心灰意冷，而且注意力也常常不集中。也许是我们太过谦卑了，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不然，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都有我们的价值所在。如果一个人总是沉迷在自卑的阴影当中，那么无疑是给自己套上一个无形的枷锁。但是如果我们认清楚自己，懂得换个角度看待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困境，困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曾经有位父亲带着儿子去参观梵高故居，在看见那张小床及破裂的皮鞋过后，儿子就问父亲：“爸爸，梵高他不是百万富翁吗？”父亲道：“梵高是位连妻子都没娶上的穷人。”第二年，这位父亲又带着儿子去丹麦，在阿图山的故居前，儿子又困惑了：“爸爸，阿图山不是生活在皇宫里面吗？”父亲道：“阿图山是位鞋匠的儿子，他就生活在这栋阁楼里面。”这位父亲是一个水手，他每年往来于大西洋各个口岸。这位儿子叫伊东·布拉格，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普利策奖的荷兰记者。20年后，在回忆童年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家很穷，父母都靠卖苦力为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像我们这种地位卑微的荷兰，是不可能有那出息呢。后来父亲让我认识了梵高和阿图山，这两个人告诉我，上帝没轻看卑微。富有者并不一定伟大，贫穷者并不一定卑微，上帝是公平的，他把机会放在每一个人面前，自卑的人也有同等的机会。因为我们自己在内心而自己否定了，而门关起来了，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我们选择打开这扇门，走出来，重新认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将看待另外一系列的好呢、积极呢、带有希望和阳光的连锁反应。 每一个师傅，每一个人都有的优势，都有存在的价值。自卑是一种没得必要的自我没落。一个人如果陷入了自卑的泥潭，他能找出一万个理由说自己如何如何如何不如人，比如我个子矮，我长得黑，我眼睛小，我不苗条，我嘴太大，我说话有口音，我汗毛比较重，我父母没得地位，我学历太低，我职务不高，我上过厨房，我有病，甚至我不懂咋个吃西餐等等。由于有了这一系列呢抱怨，这一系列呢不愿意接受，那么失败也就随之而来。由于失败又造成了自卑，由于自卑又过分的焦虑，从而分散注意力，造成另一个失败，就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想要制止，那么就是暂停一切，停止抱怨，停止说自己不好，而抓下在自己好的地方，抓下在自己的优点上。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一样，找出这个优点，并施肥浇花，并栽种这个种子，让它发芽，让它生根。之中我们就会努力，就会很积极而带有热情，从而就获得成功。驱赶自卑的良药就是介绍自信心的训练，建立自信。期待不用过多久，刘然能读到你热情、积极、乐观的心声。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亲爱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你今天可还好呢？你可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对于身体的健康，你又了解多少呢？圣经哥林多前书6:19说，身子是圣灵的殿，让我们一起来休息，解开自我管理，管理好我们圣灵所住的殿。
解开自我管理，肌肉骨骼系统。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是一种关节炎的一个分支。类是类别的类，种类的类。风湿呢，就是有风沙的风，潮湿的湿。类风湿关节炎呢，是女性比较会经常得这种疾病，但确切的病因目前仍然不是非常清楚。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到底有哪些症状呢？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症状在每个病人之间差异都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就先跟你说几下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第一就是关节肿痛，常发生于手、腕、膝盖、足部等等的关节，就是手腕啦、膝关节啦、这个手肘关节啊、肩膀啊等等的这些地方呢，比较容易出现。另外第二种现象呢，就是早上起来以后经常会有关节僵硬的情形，这种僵硬呢可能会维持到15分钟以上。如果说是维持时间在一小时以上，那么更是要注意，这很可能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除了这些疼痛僵直的状况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经常会有倦怠疲惫的感觉。我们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的原因还不是那么明确，那么症状呢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所以也建议你一旦发现自己手部脚部的关节呢有肿痛的现象，早上有僵硬僵直超过一个小时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医院来做一个系统的检查。那么当时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到底该咋个办呢？首先你那患病的关节要做全区域的运动，每天要做1到2次。这个是哪意思呢？也就是说，比如你患病的地方是你的手腕，那么你就需要慢慢的跟你的手腕呢来转一个非常大的圈，让这个关节能够全范围呢有一个运动。但每次呢不要太急，要慢慢的来做这个运动，每天要做1到2次，让这个关节呢能够更加的灵活一些，不至于堵塞起来。患病的这个关节也要时常做保养，也就是说要适当的运动，但是不要让这个关节过度的劳动，特别是要避免搬运抬一些重的东西，或者是过度的用力，这样呢就会导致你的筋、你的腕部扯住，还可能导致肌肉的拉伤。当然在得了病以后呢，要看医生，依照医生的处方来服用药物，也要定期呢去复诊，看医生追踪这个病情的情况。那么就是医生才能够根据每次不同的变化来调整他给你的这个药物的处方。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这个病情变化有时候真是比较难以预期，而且也很难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情变化啊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跟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呢请不要去尝试那些偏方，而是要在正规的医院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解释这个病情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固定的看同一位医生，那么他也可以检查你的病情发展的状况，给你一些有持续性的医疗方面的指导。
如果说是未经过医疗的暂时有效的药物呢，这发恶可能是有害呢。所以不要轻易去尝试那些没听说过的什么偏方啊，或者民间的土法子啊这些呢。如果你晓得了好像有某种特效药可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么需要去跟医生讨论，才可以说到底个难用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到底它的来头是哪样。如果说得了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但不可治疗，又会有哪好过呢？之前我们也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的变化是比较多呢，而且呢不同的时期这个病程变化也很大。这个病症状发生一阵子以后就可能症状消失的了，这可能会让人误以为病已经痊愈已经好的了。但实际上啊，要在这点跟你解释话，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很少不用药物可以痊愈呢。如果说不加以治疗以致耽误拖延的话，则会损坏关节，并且持续而为之的话，就会导致关节变形，甚至失去关节的功能。那么严重一点来说，也就是说你的膝盖、手腕等等的这些关节的部分呢，可能无法使用，很多事情你就没得办法做了，可能有些严重的情况连路都走不了。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不同的变化的时候，但关节出现疼痛、肿痛、僵直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检查，尽快呢开始治疗。那么再提醒大家关于几点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注意事项。首先呢，如果说你真的患病了啊，那么你需要运动你那个患病的关节，做全区域的运动，每天一到两次，慢慢呢活动你的手腕、膝盖和你的肘关节等等你感觉疼痛的地方。第二点，要避免太重的东西，或者说用力过猛，避免拉扯。第三，要遵照医生的处方来服用药物，而不要乱去轻信那些民间的偏方或未经医生证实的药物，这些可能反而对你的身体是有害的。那么希望今天的健康自我管理也可以能够帮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愿神祝福你。诗篇73:26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盐饭，直到永远。
神赐给我们智慧，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在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神、依靠神，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和祝福中一起有份。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 所以先民抵制疾苦。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得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预知后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最古老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呢？有的人直到临终的时候还在追问。5000年以前，整个世界在7天之内被创造的故事慢慢的流传开来了。起初大地漂浮在空中，周围一片寂静，暗淡无光，没得陆地，只有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水覆盖的土地。耶和华的圣灵运行在上面，计划的伟大的行动。耶和华说：“要有光。”于是，从黑暗里面出现了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耶和华说：“这个我称之为照。”不久光亮消失了，一切又复归黑暗。耶和华说：“这个我称之为夜。”第一天就这种结束了。耶和华说：“要有天。”事情就这种长了，有晚上，有早上，第二天也结束了。耶和华说：“水中间要有陆地。”顿时沙峰露出水面，沙丘下是平原和沙谷。然后耶和华说：“地上要有结种子的植物和开花结果的树木。”于是乎大地一片青翠，绿草如茵，树木和灌木享受的长官的安抚。第三天的工作就这种结束了。耶和华说：“天上要布满星星，以便标示季节和岁月。白昼有太阳来管，夜晚有月亮来管。”于是乎临近的月亮就为穿越沙漠的夜行人指明了前程，让他们找到栖身之所。第四天就这种结束了。耶和华说：“水里面扎满鱼类，天空布满鸟类。”就这种他造出了各样的生物，爱海洋和陆地给他们栖居，让他们滋生繁衍，享受生活的乐趣。晚上鸟儿爱躺藏在翅膀底下，鱼儿潜到黑暗的深水里面。第五天也结束了。耶和华说：“地 要伸出虎舞来，各从其类。以前的山畜、昆虫、野兽，就都布满全地了。记得，耶和华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山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耶和华抓起一把尘土，照着自己的形象捏出一个雕塑，赋予它生命，吹了生命的气息在它鼻孔里面，就称之为人，让它管理动物，并给所有的动物取名字。第六天的工作就结束了。耶和华对他的造物非常的满意，到了第七天他就休息了。第八天的来临，人发现自己置身于新的王国，而这个人名叫做亚当，居住在开满鲜花的园子里面，温驯的动物带着幼兽来跟他一起玩耍，给他忘记了孤独，但是他还是记得有点不咋个快乐，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是有同伴呢，而他自己却是独自一个人。耶和华就让亚当沉睡，就从他那身上取下了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亚当和夏娃四处的游逛，甚至他们称之为伊甸园的乐园之家。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